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40.73米。现在6月15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当地时间早上9点钟，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据报道，特别检察官将会调查川普是否曾经有任何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国会参院通过修正案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党党鞭斯卡利斯在手术之后伤势依然危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在国会的听证会上透露，川普政府正在同中国就未来50年的美中关系的面貌进行讨论。这个讨论非常复杂，涵盖了包括台湾、北韩、南中国海在内的很多重要元素。
The question is the one China policy sustainable for the next 50 years?
And those are the. 蒂勒森国务卿就同时强调，美国会遵守一个中国政策，但是完全有意实现对台湾的承诺。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做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又请听张明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负责调查俄罗斯对美国去年大选影响，以及是同川普竞选团队可能关联的特别检察官，已经将调查范围扩大到总统是否曾经妨碍司法公正。消息是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以及华尔街日报在星期三报道，都是隐瞒至熟悉这个调查的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这些媒体报道说，特别检察官穆勒计划面谈的人包括国家情报局局长科茨、国家安全局现任局长罗杰斯，以及是前副局长莱杰特。华盛顿邮报以及华尔街日报的消息说，莱杰特在一份备忘录当中描述川普总统打电话给科茨，希望科茨公开指出他的竞选和俄罗斯方面是未有串通。华盛顿邮报还进一步说，川普亦都是给予罗杰斯打电话提出类似的想法。穆勒在上个月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之前，川普总统将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解职，科米主导着联邦调查局对俄罗斯是否干预大选的调查。科米上个星期在参议院一个小组作证的时候表示，川普多次是私下同他交谈，包括通过电话以及一次在白宫川普办公室的会面。科米说，他觉得川普试图令他是放弃对退伍将军、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的调查，并且指责白宫官员以谎言来掩盖他自己被解职的原因。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一项修正案，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作为是对俄罗斯影响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惩罚。修正案当中有条款规定，如果白宫对现存的制裁予以放松、暂停或者是终止的话，必须要经过国会的审核。该个议案是以参议院正在考虑的对伊朗制裁议案的修正案形式出现，得到了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支持。这份议案进入参议院全体表决的时候，预计会得到强烈的支持，然后还要经过众议院的通过，再由川普总统签字生效。这份修正案加强了对俄罗斯能源项目现已存在着的制裁，同时对那些涉嫌严重侵犯人权、向叙利亚政府提供武器、实施恶性网络攻击，以及是俄罗斯情报和国防部门有往来的人的实施的新的制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作证的时候，对新制裁提出批评，对单边制裁对压制俄罗斯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蒂勒森说，这些制裁是很空洞，普京亦都知道他们是很空洞。蒂勒森说，这些新制裁时机不适当，并且表示如果今后需要的话，美国政府是需要有对俄罗斯施加压力的能力。华盛顿特区的一家医院星期三晚上发表声明说，星期三较早的时候在参加慈善棒球比赛训练的时候被枪伤的一位国会众议员经过手术之后伤势危急，仍然是需要接受更多的手术。 国会众议院多数党党鞭路易斯安那州的国会众议员斯卡利斯被一个携带手枪以及步枪的袭击者打伤。当时一些共和党议员正在为一年一度对决的民主党人的棒球比赛做准备。枪手是66岁的霍奇金森，住在伊利诺伊州的贝尔维尔，他被国会警察打伤之后是死亡。除了斯卡利斯之外，还有国会警察格里纳以及一名国会助理和一名游说的人士受伤。袭击事件发生在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的一个棒球场，和星期四举行比赛的首都华盛顿就是隔着一条波多马克河。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三表示，川普总统希望前去观看比赛以示支持，但是没有足够时间按照特勤保安规定进行安排。而川普星期三晚上亦都是携同他的夫人梅拉尼亚一同前往医疗之星华盛顿医院，是探望斯卡利斯众议员和他们的家人，以及受伤的格里纳和他的妻子。川普后来在推特说，斯卡利斯伤势很重，但是他是真正的斗士。川普较早的时候在白宫说，枪击事件提醒了所有的公民要克服撕裂华盛顿和全国各地的政治两极化。相当于美国央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局的高层官员星期三是小幅提高了基准利率，由于经济不断回暖，似乎不再需要超低利率来帮助推动。联储局将短期利率提高了 0.25 个百分点，目前是处于 1% 至 1.25% 之间。为了应对2007年开始的经济萧条，联储局将利率削减到创纪录的近乎是零，目的是降低借款成本，刺激经济活力，以及是降低失业率。最近美国的失业率是从 10% 减少到 4.3%， 正在复苏的经济不再那么需要是低利率来帮忙。星期三实施的这项举措是一系列利率上调行动当中的最新动作，利率正在重新回归到去过去数十年当中的日常水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南加州的贸易就业成长十年，但是面临自动化的挑战。我们亦会报道欧盟决定对中国的钢铁进口征收高关税。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国务卿强调坚决实现所有对台湾的承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美国时间星期三在国会一个听证会上透露，川普政府正在与中国就未来50年的美中关系的面貌进行讨论。有关的讨论非常复杂，概含了包括台湾、北韩、南中国海在内的很多重要元素。蒂勒森国务卿又说，美国会遵守一个中国政策，但同时完全有意实现对台湾的承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针对2018财年外交事务预算举行的听证会上面答复俄亥俄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夏伯特关于台湾的提问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态。夏伯特说，台湾是一个事实独立的国家，亦是美国的紧密盟友，但国际社会迫于中国的压力不敢承认台湾。中国视台湾为他的核心利益，对台湾国际空间步步进逼，侵略性日增。这个星期巴拿马和台湾断交，就是屈服于中国的压力。他问蒂勒森，美国政府对于支持台湾持有何种的立场。蒂勒森答复的时候首先表示，他同意夏伯特对台海现状的描述。他说，过去五十年美中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由一中政策来到界定，虽然双方对一中政策有各自不同的定义，但是彼此都同意相互包容，这些也使到区域得以维持五十年的稳定，并且避免冲突的发生，大家也都能够从经济的增长之中获利。他强调，虽然新政府刚刚开始的时候对一中政策有些疑虑，但是川普总统已经重申将会遵守一中政策，而美国致力于遵守台湾关系法，实现所有对台湾的承诺。 他又说，现时美中正是讨论未来50年双方如何保持关系稳定，避免冲突，台湾是这个讨论其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But we are also in a discussion with China now about what is our relationship going to be for the next 50 years. How do we...
提勒森说，美国正是与中国讨论未来50年双方的关系会如何，美国如何进入另一个持续稳定、没有冲突的时代。而明显的就是，对中方来说，台湾也是那个讨论的一部分。所以重要的就是，在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时候，美国也必须能够实现对台湾的承诺。美国也完全有这样做的意图。另外，提勒森又补充说，
The question is, is the one China policy sustainable for the next 50 years? And those are the kind of...
提勒森说，现时的问题在于一个中国政策在今后50年是否可持续的呢？这些都是正是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从很多方面来讲都极为复杂，但是美方寻求的是亚太地区另外一个稳定的、与中国没有冲突的50年。台湾是一个重大的因素，北韩亦是一个重大的因素，中国的人工造岛以及它的军事化亦是重要因素。夏伯特众议员又说，美国实施38年的台湾关系法对于维持台海和平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美国必须明白这样告诉中国，一旦有状况发生，美国会坚定与台湾站在一起。同时，阿肯色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卡顿星期二亦都针对巴拿马同台湾断交这件事发表声明，表示这些显示北京一心一意要将台湾逼到墙角。卡顿说，共产党政权意图通过夺取台湾盟邦，孤立台北，直接威胁台海现状，这些是为什么美国从各个层面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如此必要，美国政府应该采取作为强化台湾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并且鼓励其他国家重新与台湾人民的友谊，而不是在一个侵略性政权的要求之下回避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欧盟委员会调查确认，中国部分企业通过从国有银行的优惠贷款、抵税、使用工业用地等方式获得不公平补贴，并且裁定将对从中国进口的钢材征收 35.9% 的惩罚性关税。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热轧板卷是一种钢铁产品，主要用于造船和天然气气罐、高压容器、能源管道等商品。欧盟贸易专员马姆斯特罗姆在一份声明中说，必要时他们会继续采取行动，纠正钢铁行业中存在的不公平贸易条件和外国倾销行为。马姆斯特罗姆还表示，他希望国际上对钢铁过剩问题的讨论最终能够说服中国放弃不公平做法，确保所有钢铁厂商都能够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国方面对欧盟的决定立即做出强烈的反应。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王贺军对这个制裁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提出强烈质疑，敦促欧方尽快修改不合理裁决。王贺军说，在欧盟调查期间，中国的商业银行最大限度地给予了配合，但欧方仍然无视其独立市场运作的事实，将国有银行认定为公共机构，其向企业提供的贷款被认定为优惠贷款，甚至将某些国有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直接当作赠款处理，人为制造了高额补贴幅度，严重侵害了中国英数企业的权利。据路透社报道，全球投资银行杰弗里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欧盟今日宣布的决定标志着欧盟开始正视伤害的威胁，欧洲委员会的政策立场发生了明显转变。该银行表示，此案将对其他类别的钢材进口具有正面影响，他预期欧盟钢铁业集团将要求欧盟委员会发起更多的反补贴调查。欧盟方面表示，有关惩罚性关税在上个星期六开始生效，有效期为五年。欧盟已经针对中国的冷轧板钢和不锈钢进口产品采取过40多项惩罚性措施。欧盟针对巴西、伊朗、俄罗斯、塞尔维亚和乌克兰的热轧钢进口产品的调查目前仲在进行之中。美国之音的报道。
贸易和后勤支援是南加州的大企业过去10年来这方面就业增长相当显著，不过随着业者争取维持竞争力，自动化作业正在发挥日益强大的作用。 根据刚刚出炉的地方经济报告说，来自政策和人力运用的挑战都迫在眉睫。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郭芙在洛杉矶的报道引述，洛杉矶县经济发展公司刚过去的星期一发布最新的报告说，在2015年价值 1.7 万亿美元将近6亿吨的货流通过南加州，相当于每日平均流通160万吨，价值47亿美元。这个庞大的数字透露出有关活动支持了很多工作机会。报告显示，南加州地区的贸易和后勤支援部门的工作机会从2005年到2015年增加了将近 10%， 而同期整体的就业市场只是增长了 4.2%， 其中又以仓储和后勤支援工作表现最出色，十年间增长了 55.1%。 不过增长亦伴随着代价，仓储业的工资下跌了 9%， 整个行业的工资就几乎提高了 3%，包括在全美国最大的洛杉矶港和长滩港的货运综合港区工作的高薪码头工人。2015年贸易业工人的平均收入有超过63,000美元，比同其他地方的行业员工的平均工资高了 14%。 洛杉矶县经济发展公司的经济学家香农塞奇维克认为，部分就业增长是要归因于储仓和发货的离心扩散化，消费者要求送货加速，迫使公司将仓库迁移到人口稠集的地区去节省时间和金钱。他说，分发货物越来越地方化，而地方化的趋势就代表着需要更多的新设施，这个就代表着就业机会增加。就业增长和提高生产力的行业的主要科技步伐亦并驾齐驱。塞奇维克说，自动化和机械人科技令到公司可以将产品在仓库内垂直堆砌，最大程度地利用占地面积，这些设施通常超过40尺高，运用自动化垂直追踪系统，货物堆积的高度超过以前的旧式系统的极限。目前这些机器还未影响到工作机会，因为仍然需要劳工去挑选很多货物，将它们搬运到货车上。不过一旦这些机械人或者自动操作系统能够准确有效地选取货物，劳工的就业增长就会受到负面影响。目前南加州贸易业的工作机会有120万个。塞奇维克预测，贸易会着重通过技术创新去提高效率，克服目前面临的挑战，包括贸易政策、环境条例、规定和一再重演的劳资纠纷。科技并不是改变贸易和后勤支援部门游戏规则的唯一因素，劳工问题包括突然间罢工和国内工作外流到国外等等，都可能会对南加州在地区上的产业的贸易量和工资增长发生潜在的负面影响。美国总统川普屡次发出威胁，要对中国的进口征收惩罚性关税，是一个令到贸易界感到担忧的原因。在去年，一个中国的投资公司以60亿美元收购了欧盟电子经贸公司英格拉姆默克尔，这个是中国公司收购美国科技公司的一宗最大的收购案。中国资金并且涌入南加州生产葡萄酒的特米库拉地区，投资者最少为五个主要的项目提供资金。独立的灯塔经济顾问公司的国际贸易顾问杰克欧康奈尔说，川普政府的任何重大转变，即使可能是误导，都有可能对港口造成重大后果。通过南加州的国际货流占整体货流的 22%， 价格就占 36%， 这个因为外贸货流的平均价值是4800美元一吨，而美国国内的货流只有2300美元一吨。欧康奈尔亦说，贸易业对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日益严格的环境法规感到关注，他估计未来20-30年遵守新法规落实新设备的成本总额将会达到350亿美元。相较之下，保留运作当中的现有设备只需要花费70亿美元。欧康奈尔说，落实空气质量标准代价昂贵，真正的问题是港口是否共同承担得起需要遵守新法规而付出的几百亿美元的代价。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郭芙在洛杉矶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由于中国的市场需求令到南非的驴濒临灭绝的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西姆·巴威尔在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姆佛马谢勒的八只驴仔是他最珍贵的资产，亦是维持家计所需。他们在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北边的小农村用驴运货。马谢勒说，他们很锡他们的驴仔，因为他们是唯一的收入来源，没了驴仔他们就没饭吃。随着南非偷驴事件上升，这样的威胁日益增加。好像马谢勒这样通常是贫穷的南非农民来讲，他们面临压力，如果不贱卖珍贵的驴仔，就要冒住驴被偷走的危险。由于中国市场对驴部位的需求日益增加，设策提到了大好机会。马谢勒曾经有12只驴，但是其中4只在今年较早时候被杀害，他们是中国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贪婪驴皮贸易的受害者。马谢勒的丈夫在附近村庄发现被残割的驴尸，马谢勒摸住他现有的一只驴仔的额头说，他们发现了驴的碎尸，他们认出是他们的驴，因为其中一只的额头上面有白色斑块，他们的皮都没有了。动物权利活动人士表示，这种情形已经严重上升到南非的驴可能会在两年后消失殆尽。南非防止虐待动物协会首席检查员姆佛莫柯纳说，协会去年查收超过1000张原定运往中国的驴皮。他说，这种情形如果继续下去，南非的驴可能会开始走向灭绝。莫柯纳对美国之音说，两年后南非就会一只驴都没了。他说，这些动物通常会被取重击或者是活生生的剥皮，跟着他们的毛皮会被煮熟造成动物明胶。恶胶被认为是能够医治多种疾病，驴的身体时时被抛弃任他腐烂。动物福利活动人士说，他们正在全力以赴来保护这些脆弱的生物。位于约翰内斯堡南方的海尔维德马匹关照单位救援和照顾了这些生存受威胁的驴，现在大约有20只驴被他们照顾。检查员艾许利内斯说，一只驴的皮在中国价值超过500美元。他说，这个需求炒高了驴在牲畜拍卖市场的价格，但是如果他们还有生命，可以作为妥修治疗用动物或者是提供奶水，他们亦可以是忠实的人类伴侣。内斯指向动物庇护所经训练过的一只驴仔奇里说，他们绝对有自己的个性，他们真的可以成为家庭的一部分。他和其他活动人士敦促南非跟随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等其他非洲国家的做法，禁止驴部位的贸易。内斯说，很多国家实际上已经禁止驴屠杀和贸易，他相信这个是很好的一步，走向正确方向。但是对于无数因为人类谋皮而已经被屠杀、剥皮、煮烂的驴仔来讲，一切都已经太迟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卡西姆·鲍威尔从约翰内斯堡发来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和巴拿马断交之后，巴拿马的台侨表示震惊、无助以及无奈。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巴拿马总统巴雷拉在当地时间12号晚间宣布巴拿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同一时间，巴拿马副总统兼外交部长德胜马洛在北京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签署建交公布，意味着和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前巴拿马台商会长江显镇从新闻得知消息之后表示十分震惊。
一下绝对有的，因为我们的假如说跟官方有什么冲突或者有什么问题，或者是 他们的那个行政
前巴拿马台商会会长江显镇透过渔洋电话对美国之音话，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大使馆的帮忙，断交之后咁样而家就可能感到好无助，佢哋谂咁样将来点办呢？大家都好震惊，都系喺度谂紧以后会点样办。现时系中华民国侨务咨询委员嘅江显镇，38年前嚟到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从事汽车零件转口贸易，长期定居喺巴拿马。佢话一直以为双方台湾同巴拿马关系仲算系唔错，断交嘅消息嚟得太突然啦。目前喺巴拿马嘅台商大约有300多人。定居在巴拿马的台侨有1000多名。江显镇提到，断交之后的影响随着时间会越来越明显，未来台湾对巴拿马的投资也都势必会递减。
我们邦交继续存在的话，我们的投资就会继续嘛，会而且那个一般的那个投资就比较有安全感嘛。对，这个、
江显镇说，假如他们邦交继续存在的话，他们的投资就会继续，一般投资也都会比较有安全感。以后新来到的侨胞可能就会考虑多一些，因为并没有官方的帮助，民众遇到行政刁难是绝对会的，做事会比较困难一些，所以来讲新投资应该会减少。巴拿马是台湾在中美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台湾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就是从巴拿马在2003年签署的。巴拿马97%输台产品，以及台湾95%输巴拿马的产品都是零关税。不过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财政部表示，台湾进出口巴拿马的总额占比并不多，预估与巴拿马断交将不会对台湾出进口的整体表现构成严重的影响。以过去5年来看，2012到2016年台湾对巴拿马平均出口额是1.8亿美元，占总出口的0.06%，主要货品以通讯产品为主。而进口方面，过去5年进口平均是3400万美元，占总进口比重的0.01%。台湾主要进口货品之中，以活动物和动物产品是最多，其次就是金属原料。在巴拿马生活数十年的台侨王先生就向美国之音说，其实台湾和巴拿马断交是预料之中的事，只是当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还是很震撼，令他感到相当难过。王先生认为，巴拿马是很会经商的国家，在巴拿马的大型跨国台湾企业运营上面可能会受到太大的波及，不过他对于中小型企业比较担心，首先面临的就是中华民国的护照以及签证等的问题。
靠这个贸易，那我认为他对那个对这个大的跨国的公司是不会有什么直接的影响。
王先生话，一直到断交之前，台湾的护照在巴拿马是很方便的，咁之后咧会变成点样就唔知道啦。对岸的护照要嚟巴拿马需要美国签证或者直接的巴拿马签证。在这个地方有很多对岸的大公司，除了好像是中国银行或者是华为这样的大公司之外，很多细小的公司的员工都必须每3个月每4个月离开巴拿马出境再入境，相当麻烦。现在他们担心的就是这样是否会影响在这个地方的台湾跨国企业要聘用台湾籍的员工。台湾第二大海运公司阳明海运没多久之前才在巴拿马成立阳明拉丁美洲股份有限公司，并且在这个月8日正式营运，估不到5日之后就发生了台湾和巴拿马断交的消息。而在巴拿马深耕最久的台湾企业长荣海运在当地投资长达20年。据台湾中央社报道，裕民航运董事长徐旭东说，台湾航商未来设籍和船只不受台巴断交的外交风波影响。江显镇提到，这几年强烈感受到台湾方面极大的影响力，中国的市场和雄厚的财力和台湾形成了极不平等的对比。他又说，他认为中国在拉丁美洲的野心是要和美国抢食拉美地区的资源。这样的说法呼吁了大西洋理事会拉美经济项目主任马尔扎克的看法。
Panama's decision to begin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马尔扎克说，巴拿马决定和中国建交和台湾断交是中国影响力在世界崛起的另外一个例子。中国在拉美地区不单只是一个区域大国，同时也是全球大国，随着中国崛起，这些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这些是因为美国在国际领导的舞台上面撤退所导致的结果，这些给了中国进一步展示自己的力量的机会。
据了解，中华民国驻巴拿马大使馆将会在6月14日在使馆前举行降旗仪式。多位台侨同来自台湾的留学生计划到现场见证台湾外交史上又一次的关键闭幕。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在中国外交的打压之下，台湾5个驻非洲的办事处被迫更名。南韩总统文在寅提出同北韩无条件对话。伦敦大火最少17人遇难，救援工作继续进行。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情况。台湾外交部表示，5个驻外馆是在中国打压之下被迫更名。对此，国民党立委认为，改善两岸关系才能够稳定对外关系。不过，时代力量委员则是建议，台湾政府应该突破传统外交模式，走出新的道路。台湾外交部发言人黄佩玲星期四表示，中国不断加强对台湾的外交打压，除了拉拢台湾的邦交国，更加是要求台湾驻非邦交国的管处是更改名称。
馆名里面有中华民国或是有台湾的这些字样的，他都会向驻在国政府去施加压力。我们的驻馆
黄佩玲表示，馆名里面有中华民国或者是台湾的字样，中国都会向驻外向各的政府施加压力。台湾的驻馆亦都一样，在第一时间会向驻在国的据理力争，表达抗议以及不满，并且积极维持尊严以及既有的权利。黄佩玲仲表示，中国如此一连串的蛮横的打压行径，毋庸置疑已经是伤害了台湾人民的感情。台湾外交部指出，包括驻尼日利亚、迪拜、巴林、约旦、阿瓜多尔的办事处都是被迫改名，而其中中华民国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商务办事处已经是改名为是台北商务办事处。尼日利亚今年一月和中国联合召开记者会，要求台湾驻尼国的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团更改名称为是台北贸易办公室，并且迁出该国首都。对此，台湾外交部亦都提出了反制措施，要求尼日利亚驻台湾的商务办事处迁离台北。台湾驻巴拿马大使馆星期四举行降旗仪式，随着台湾政府的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徐徐降下，两国长达百年的邦交正式画上句号。巴拿马总统巴雷拉在这个星期二在电视新闻节目上宣布巴拿马和中国建交，同时断绝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个是蔡英文去年上任以来第二个和台湾断交的国家。中华民国和巴拿马双方关系可以追溯于清末，双方在就建立领事级外交关系。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并且取代了清朝之后，继承了两国的关系。南韩总统文在寅表示，如果北韩不再发起新的核导弹挑衅，他是愿意无条件进行对话。这个是文在寅就任以来首次谈及到通过对话实现北韩弃核，以及是恢复美朝关系。文在寅星期四在首尔出席韩朝615共同宣言发表17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表示，哪怕是仅仅是为了解决当前的危机，亦都有必要建立新的韩朝关系。文在寅在大选期间就曾经声称是愿意改善两韩关系，在5月执政以来亦都多次向北韩提喊话，呼吁改善南北关系。星期四下午的4:50左右，中国江苏徐州枫苑一幼儿园系发生爆炸。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话，截至当晚的7:45，爆炸已经是造成了7个人死亡、66人受伤。网络的图片视频显示，当时正值是枫苑的创新幼儿园系放学的时间，多名儿童以及等候在门口的家长都受伤，部分伤者是衣不蔽体，地面是血迹斑斑。伦敦警方表示，星期三的公寓大火已经造成了至少17个人死亡，预计死亡人数是仲会上升。警方负责人坎迪表示，有37个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17人伤势较重。他说现时的首要任务是找到以及确认失踪者。伦敦消防专员柯顿说，调查人员正在同房屋检查员系合作，确保调查小组能够安全地进入大楼寻找证据，确定起火的起因，并且确认仲是被困在大楼里面的居民。他还说，由于这座20层高的公寓楼面积是较大， 整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星期三凌晨着火的格伦费尔塔位于伦敦西部，火势迅速蔓延，将居民困在大楼里面。这座大楼大约有120间的公寓，住了上是600多名的居民。联合国调查员星期三表示，美国主导的联军对叙利亚城市拉卡发动的空袭所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是惊人。在联军空袭的支持之下，美国支持的地面部队上个星期突入了市区。拉卡是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境内的大本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体育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克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克 40.73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究竟跟踪恐怖分子疑犯的新提议能否通过美国宪法的审查。我们亦会报道自从2015年3月起被中国当局羁押的四川民运人士陈云飞的律师星期二再次透露陈云飞看守所再次遭受严厉的酷刑。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唐伟康说一国两制面临风险，但是大致运行良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唐伟康在华盛顿的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说时说，在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一国两制在香港基本法的框架之下大致上是运行良好，但他又说北京近年来的一系列做法使到香港20年来享受的高度自治受到侵蚀，香港人的焦虑心态可能会影响到香港未来的竞争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唐伟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讲话基本上和美国国务院6月7号发布的香港主要发展评估报告的口径一致。在那份报告里面，美国国务院指出，第一，美国政府和香港政府的合作广泛有效而且互利互惠；第二，中国中央政府今年的一些行为和北京在香港基本法之中所承诺的赋予香港高度自治权不符；第三，虽然是这样，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之下仍然享有高度自治。唐伟康说，美国国务院的结论就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框架之下大体上得到了良好地运行，体现香港特殊地位的主要机构包括它的独立的司法部门、监管系统和言论自由仍然十分有效。但是唐伟康亦都指出，北京在过去几年里面对香港采取的一些措施令到港人对一国两制框架下的香港自治和香港未来的地位感到担忧和焦虑。大众最主要的担忧就是在国际上独一无二的一国两制体制在未来会遭受到侵蚀甚至逐渐失灵。他又表示，很多港人担心北京越来越对不愿意包容香港的独特性更多地强调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管辖。这些不单止不断蚕食香港的自治权，亦都令到香港越来越内地化，渐渐丧失它的独特的地位。唐伟康又表示，在2005年年底，五名香港铜锣湾书店书商被带到内地，严重违反了北京对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唐伟康说，英国将该事件形容为北京对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严重违背。在去年11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立法会议员宣誓这件事不必要地抢先对香港基本法作出司法解释，引发香港司法界的强烈抗议。今年5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北京出席纪念香港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上面表示，在一国两制之下，中央和香港的权力关系是授权和被授权的关系，而不是分权关系。张德江说，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允许以高度自治为名对抗中央的权力。虽然是这样，在过去20年里面，香港的特殊地位大体上得到了维持，香港在全球金融和全球经济之中的重要地位使得北京仍然有必要维护一国两制和香港的特殊地位。这些不单止符合香港的利益，亦都符合中国和美国的利益。 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在6月7日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超过七成的受访者支持维持一国两制，但亦有高达 62.9% 的受访者认为香港的社会状况自从1997年回归以来正是逐渐变差。唐伟书又表示，香港未来仍然应该捉住机遇，有效利用他的高度自治以及他的享有言论自由、法治等的优势，使到自己区别同一般的中国内地的城市。他亦都对即将在7月1日上任的香港后任特首林郑月娥带领香港走出困境抱有信心。以上是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自从2015年3月起被中国当局羁押的四川民运人士陈云飞的律师在星期二再次透露，陈云飞看守所再次受到严厉的酷刑。而同时，成都六四天网的创办人黄琦的律师星期三要求会见半年来毫无音讯但身患重病的黄琦。当地警方以会见可能会泄露机密作为理由再次拒绝会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广东维权律师徐木清星期二发布通报称，他与郭海波律师6月12日下午前往成都市新津县看守所会见陈云飞，再次震惊地得知陈云飞因不甘屈辱而再次遭到酷刑。通报表示，陈云飞5月7日因在看守所所长巡视时拒绝遵令叫首长好而遭酷刑处罚，连续14日不间断地带连在一起的手镣脚镣，俗称龙抱柱，期间吃喝靠喂食，走路几分钟就汗如雨下，躺卧时腰酸疼痛难忍，导致彻夜难眠。通报仲称，虽然龙抱柱酷刑非常残忍，但比起陈云飞上次遭受鸡啄米，即将手同脚锁在一起，仲是舒服好多，至少上手镣的部分冇溃烂，仲勉强可以行路，腰脚疼痛感比上一次轻一啲。徐木清在通报中透露，由于30人的监仓只有20张床，陈云飞目前仍然睡在地上，但因地面潮湿，每一次睡醒都会感到腰酸背痛。讲起被捕两年多来所受的酷刑虐待，陈云飞笑言非常向往渣宰洞白公馆生活，毕竟那个是相对文明的时代。徐木清律师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应该说陈云飞的酷刑遭遇并非专门针对他，而是看守所的普遍现象，不过是陈云飞不甘遭受屈辱，坚持捍卫尊严而屡遭酷刑。
陈云飞的这种酷刑并非特定的针对他，他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我问过他们那个
徐木清话，陈云飞的酷刑并非特定针对他，他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徐木清问过他们那个看守所，他们说是照内部规范做，并不是因为陈云飞意见人士这样一个身份。为其是这样，这个就更可怕，说明他这个现象非常普遍。你在那里里面，你必须要好像狗一样有人格的羞辱。陈云飞他不甘心接受这个的屈辱，他才被酷刑。徐木清律师表示，陈云飞两次遭酷刑惩罚分别是在前任所长鲁俊和现任所长张林管治下，将依法刑事控告这两位所长。徐木清说，今年一月他曾经因为想拍照陈云飞遭酷刑留下的伤痕而遭看守所非法拘禁长达5个多钟头，后来又移交给当地派出所继续扣押8小时，是他执业办案中遭非法扣押最耐的一次。陈云飞9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曾参与89学运，返回四川谋生后仍坚守民主理念，多年来坚持民主和维权活动。2015年3月25日，陈云飞同20多名成都公民为六四死难学生扫墓时，遭100多个警察围堵，其后被刑拘。4月30日被以涉嫌寻滋罪、煽颠罪批捕。2017年3月31日以寻滋罪重判4年。此案目前正在上诉中。此外，同时代理坚持报道访问维权信息的四川六四天网创始人黄琦的徐木清，6月13日上午与黄琦的母亲蒲文清等人前往绵阳市公安局，询问被拘押在绵阳看守所近200日没有任何消息的黄琦的情况。两位负责国保以会见可能会泄露机密为由，再次拒绝律师会见，曾两次坐监， 几次获得国际人权奖的王琦，长期坚持为底层公民服务，报道强拆、绑架、拘留、刑拘、失联、软禁、上访等一系列人权问题。王琦去年11月28号从屋企中被警方带走，后以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被正式逮捕。王琦身患多种疾病，需要多种药品，尤其是2011年第二次刑满出狱后，被检查患上罕见的急进性肾炎，死亡率很高，医生预估的存活期为5到10年。王琦不单止没有放弃天网，按医生的要求休息，反而每日投入十几个小时，有时近20个小时，为民众维权。但是看守所没有完善的医疗保障和王琦所需的药品，律师为他申请保外就医亦遭到拒绝。54岁的王琦再次被捕，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美国等国政府和大批的国际组织表达抗议。国际人权组织无国界记者曾发表声明，呼吁立即释放他，并对他的身体健康状况高度担忧。国际特赦组织亦都呼吁各界公开致信中国公安部长郭兴坤及四川绵阳市公安部等部门，要求确保王琦免受虐待，并遵循国际标准，提供适当的医疗救助。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咁喺两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先后作出判决，暂停实施川普总统嘅旅行禁令之后，联邦最高法院是否或者会点样去审理呢宗案件呢？目前仲有一个未知数。美国嘅部分法律专家已经开始预测，为咗应付日益增加嘅全球恐怖威胁，川普有可能考虑对来自可疑国家的某些难民以及访客，特别是恐怖分子嫌疑人，使用 GPS 脚踭监视器。但是批评人士就坚决反对，他们提出这种做法构成了非法搜查以及扣押。合并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亚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一些学者提出，一旦联邦最高法院阻止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实施，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川普总统有可能不得不考虑引用联邦法规，对来自一些可疑国家的难民和访客，特别是恐怖嫌疑人，施用 GPS 脚后踭监视器。他们认为在很难查清这些人背景的情况下，采取这个措施进行实时跟踪是必要的。例如一旦嫌疑人走近核发电站、军械库、飞机场等一些重要地带，或者行动路线出现异常的时候，GPS 脚后踭监视器就可以通过事先设定好的程序向当局发出信号。这个做法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财力，并对嫌疑人进行更有效的跟踪。川普政府已经促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尽快就川普总统对几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颁布的旅行禁令作出判决。川普发推文说，我们需要一个针对某些危险国家的旅行禁令，而不是一些无助于保护我们人民的政治正确字眼。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公共利益法教授约翰班扎夫指出，根据8 USC 1182 联邦法条，总统有使用 GPS 脚后踭监视器的权力。他说，
US law does permit the president to impose upon the entry of aliens。
班扎夫说，美国法律确实允许总统对外国人入境美国实施他认为适当的任何限制。他认为这个法律为川普使用这个手段打开大门。班扎夫说， 德国、法国、以色列、巴基斯坦和沙特等一些国家已经采用或者考虑用 GPS 脚后踭监视器来应对潜在的恐怖分子。他建议美国不要为了政治正确性，因为担心构成宗教歧视或者冒犯某些穆斯林和他支持者就裹足不前。班扎夫说，和禁止六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公民入境相比，对他们使用 GPS 脚后踭监视器所造成的私隐侵扰程度要低很多，因此更容易通过宪法的审查。他说，
We put many people who are only suspects on a no-fly list. They cannot fly from any place.
班扎夫说，很多人仅仅因为是嫌疑人就将他们放在禁飞名单上，他们因此无法从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飞到另外一个地方，亦不能够飞往国外。即使这种做法的侵扰和限制程度要严重得多，但是仍然通过宪法的审查。但是设在华盛顿市的电子前沿基金会的专职律师安德鲁·克罗克说， GPS 脚后踭监视器的做法违反宪法第四条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他说，
You wouldn't be able to get a warrant to track a whole group of people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just because they're from a country.
克罗克说，如果仅仅是因为担心某些国家的居民有从事恐怖活动的嫌疑，政府无法从法庭拿到对来自这个国家的一整群人进行长期跟踪的搜查令，颁发搜查令需要有合理的理由，政府必须具体说明是什么令他认为某个人是嫌疑人，而且有可能从事犯罪活动，或者为什么通过搜查就可以找到他犯罪证据。专家指出，美国法庭只允许在有限的情形下使用 GPS 脚后踭监视器跟踪某一个人一段时间，例如使用 GPS 监视器跟踪被捕后监外候审的人，以确保他不会离开他的司法管辖区或者逃走，还有对处于监控释放的人进行一段时间的跟踪等。因此使用 GPS 脚后踭监视器的提议能否通过宪法审查还要拭目以待。不过即使使用 GPS 脚后踭监视器进行跟踪能够通过宪法的审查，针对外籍人士是否拥有美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某些权利，目前存在两派针锋相对的观点。维护外籍人士宪法权利的人认为，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任何州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亦不得拒绝给予在他管辖下的任何人同等的法律保护。在这些人看来，这个人不单止包括美国公民，亦包括合法或者非法进入美国的外籍人士。但是反对人士则提出，只有因在美国出生或者归化入籍成为美国公民的人，才能够享受宪法赋予的权利。哈佛大学法学院退休教授艾伦·德肖维茨指出，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受到宪法的保护，但是如果只是访客而且入境美国，必须以穿戴 GPS 脚后踭监视器为条件，是否有提出诉讼的法律地位，目前还未清楚。他说，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 have not rendered decisions on that topic. They did decide that electronic.
德肖维茨说，美国法庭还未有就这个问题做出判决，但是他曾经判决说，如果在某人的汽车上安置电子装置，需要有宪法第四条修正案所要求的合理要求，因此法庭在这个问题上有可能亦会要求有合理的理由，他不会因为某人不是美国公民就允许政府对他强制使用 GPS 脚后踭监视器。德肖维茨说，两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川普总统颁布的旅行禁令做出的判决暗示，有些宪法权利甚至适用于到美国的访客，这个有待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维之前伤了左手，最近就刚刚康复。今天 Larry 去医院探望李华，李华就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back on your feet 以及 BO。
李华， are you feeling better now？
你看看，我现在都可以搬到东西了。
Whoa, be careful, but hey, it looks like you're back on your feet again.
Back on my feet? 我的脚没受伤啊，只手有事而已嘛。
No, that's not what I meant. To be back on your feet is a general saying referring to a person who has recovered or healed from an illness.
Oh, 你说, I'm back on my feet, 是指我的手臂恢复了,好翻了,是不是?
Yes, I understand why you would think I was talking about your feet, though. A sick person is usually in bed all day. Therefore, when we say that a person is back on their feet, that means that they can get off the sick bed and walk around feeling healthy.
Oh, 原来, to be back on my feet, 是说一个病人已经不用再整天躺在病床,可以自由行动。
That's right.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好啊, Larry, I really hope you get back on your feet soon.
You hope that I will get well soon, but I'm not even sick.
但是你面色很差。
That's not true. Ugh, what is that smell?
有不好闻的味道在哪里啊?
Li Hua, you didn't shower the whole time you were in the hospital, did you? I can smell your B.O.
B.O.? 你说什么?我每天冲凉的。
But that smell, B.O., is body odor. I don't think you showered, Li Hua.
你说我有体臭?怎么可能呢? 我真的每天冲凉的。
Then what's that smell?
唉,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了,难道...
See? You didn't shower.
如果不是我,那就是你了。
It cannot be me. I shower every day, and I put on cologne this morning, Li Hua. Maybe you're not back on your feet yet. You can't even remember if you showered or not.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只不过是手骨折,记性没变差。 And no, I do not have B.O.
Fine then, but hey... You've learned two slang expressions today, back on your feet and B.O. Do you know how to use each?
B.O.就是体臭的意思. For example, Larry has such horrible B.O. that I almost passed out. Larry,你的体臭难闻到我差点晕了.
I do not have horrible B.O. You were the one who smelled like...
举例子嘛,做什么这么认真啫? 咁 back on your feet 系康复嘅意思， 我可以话 my hand is back on my feet， 我都好翻啦。
You used B.O. correctly， but the phrase back on your feet refers to a person. You cannot say your hand is back on its feet. Instead, you should say that you, the person, are back on your feet.
To be back on your feet 系形容康复嘅人， 而唔系形容受伤嘅部位， 所以我要话 I am back on my feet.
That's right, but oh, that smell! It's okay, Li Hua. You can tell me if you didn't shower in a while. I understand. I won't mind.
但是真的不是我的B.O. 啊,我知道了,一定是这个。
Oh my goodness, what is that?
这个臭豆腐,其实它很好吃的,而且又香。 你因为未吃过,才不惯它的味道。
Stinky tofu? Why do you have stinky tofu?
哦,刚才爸爸妈妈来过。 知道我好喜欢吃臭豆腐,带来给我吃的,来吧,你都试试看吧。
Phew! Thanks, but no thanks. I don't want people to think I have terrible B.O. But hey, I'm sure glad to see that you are back on your feet.
各位听众,李华今天从Larry那里学到的两个常用美国英语, 第一个就是 back on your feet, 表示一个人恢复健康, 而另一个就是 B.O. 亦即是体臭的意思。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 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 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 天下新闻天天看 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美国之音在第一个小时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小时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小时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5千赫 40.73米